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再来继续来分享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教导。上一次我们用了好几次的时间来讨论在罪对婚姻的伤害，我们发觉真是看见罪对婚姻的伤害真是厉害啊，而且让我们无法预防，而且让我们生气，有点措手不及。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看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懂得该怎样来面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来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晓得面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知道该怎样来面对。其实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但是感谢主给试着来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可以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学习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经验。不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光景是怎么样，盼望我们能够经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罪对婚姻的伤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个核心常常是在于妻子的身上。当然丈夫不是说没有责任，但是我却要看见这一件事情可能是在圣经里面最被讨论很看重的事情，就是顺服的问题。记得我们在讨论罪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见夏娃被引诱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夏娃到底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讨论过他被蛇引诱有没有错，或者是说他有没有权利，或者说他有没有能力来拒绝蛇的引诱。如果他有能力拒绝蛇的引诱，我相信耶稣在他的主导文里面，他在教导我们的那一段祷告话里面，他就不会说到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是说，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没有面对试探的那个能力，或者说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面对试探的时候呢，都不能够像耶稣那样子让那个魔鬼来引诱他，然后他就竟然能够用圣经的话来反驳。有的时候那个圣经的话反驳，我们还要想半天才了解为什么耶稣用那一段话来反驳魔鬼的那一个问题。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试探是隐藏在里面的，他不会告诉你诶，我现在要开始试探你了啊，你准备接招了。不是的，他一定就是来试探你了嘛，就是一个被试探的环境嘛。那我们好像不太容易敏锐的察觉到那是一个试探的环境。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就是我们俗称的主导文，就话他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原来我们可以每天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太容易落在试探的辖制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祷告成为我们天天的祷告。每天早上起来，你一定要为你自己祷告，感谢你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主，但是求你在今天不要叫我遇见试探。因为你知道我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常常软弱，我常常失败，我甚至常常跌倒。也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从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从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看见夏娃的问题不单单是他的问题，却反映出来人的问题，反映出来人面对试探的时候，面对引诱的时候，所不能够胜过的一个挫折，或者说一个无力。第二，夏娃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他做了决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遇见试探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躲藏？我觉得夏娃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彼此可以成为彼此的祝福，就是丈夫可以成为妻子的祝福以及保护，妻子也可以成为丈夫的祝福以及保护。我怎么说呢？像现在的社会进步哈，常常会有一些情况，觉得不一定是进步带来的，反而是进步带来的一些恶性的现象，会有一些引诱，会有一些试探。如果被试探被引诱的这一方，他懂得说啊，对不起，我要跟我太太商量一下，跟我的妻子商量一下，跟我的丈夫商量一下，常常会避免掉这样的引诱。很多事情就是不能让妻子知道啊，很多事情就是不能让丈夫知道的。这样的试探，然后你去破他的这种的试探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我跟我的丈夫商量一下，我跟我的妻子商量一下，常常就可以破除这些不能够让丈夫知道，不能够让妻子知道的试探的引诱。如果夏娃在那个时候他没有马上做什么决定，没有马上做什么行动，他回到他的住处跟亚当商量，可能情况就会改变了。为什么？ 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回到他的保护里面了，他回到那个次序里面了，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不做决定，夏娃的问题出在做决定。然后我就看见做决定是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做决定就表示对于这个权柄的不顺服。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各个不同的作者他们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大概至少四五次以上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丈夫是做妻子每一次在圣经里面论到做妻子的需要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品性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品德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是第一重要的。他对妻子说，不是说爱耶，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不是的，表示妻子在顺服的事情上面是需要学习的。有一本书叫做《基督化家庭》，那个作者叫做格里圣，在他书里面一段话，他就说到，今天许多时候上帝的恩典不能够赐下来，常常是因为做妻子的没有顺服，常常是因为做妻子的不会顺服，使得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赐下来。为什么做妻子的不顺服，然后上帝恩典就不能赐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啊，神的创造都是有次序的，神对这个世界的定规也是有次序的，那个次序常常就是一个蒙福的途径，那个次序常常就是使得神的祝福可以临到，可以留下传下来的一个原因。在家庭里面的次序是什么？第一，谁做头呢？丈夫做头。从我们看见他所负的责任，我们就知道他是做头的。从我们看见当他们两个人都犯罪了，不论是谁先吃那个果子，谁后吃那个果子，他们都犯罪了，但是上帝对于夏娃的审判只在女人的身上，只有在她怀胎受苦生产受苦，对不对？在亚当的身上的审判是怎么样呢？有三项审判在他身上。第一个，地受了咒诅，不只在他自身本身而已，乃是在他的周围。地受咒诅，地受咒诅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他必须劳碌才能得吃的，不单单劳碌得吃的，而且呢是汗流满面。不单汗流满面，圣经的描述真有意思，他说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表示辛苦了，很辛苦，但是只是觉得糊口而已，只是糊口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的赚的不够，我的收入不够啊，只够糊口。我们这些深斗百姓，我们觉得是只够糊口，那些亿万富翁啊，那个万元户啊，他们也是只够糊口啊。为什么？如果说他们觉得够了的话，他们为什么还拼命的去赚呢？用他们有能力的资金，或者用他们的优渥的那种能力继续赚更多的钱呢？以前滚钱是最有效的赚钱的方式，他们居然能够这样子，为什么？只是觉得糊口嘛，不够嘛，这讲到人心的不满足啊。第三，死进入了世界。当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这段圣经，我们就不禁要问，到底是谁犯罪？是亚当犯罪还是夏娃犯罪？明明是夏娃摘果子啊，明明是夏娃受引诱陷在罪中啊，但是谁负责任呢？亚当负责任。为什么亚当负责任呢？因为他是头啊，他是头，他就要负责任啊。所以到了新约，他来解释这段话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边他又说到，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让我们看见顺服的原因是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他并不是因为丈夫比妻子更有能力所以妻子要来顺服丈夫，也不是丈夫比妻子更有办法所以妻子来顺服丈夫，也不是丈夫比妻子更有大的拳头，更有大的力量，所以妻子不敢不顺服，不是的。实际上对于顺服的原因在里面看见，为什么妻子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头嘛，他必须负责任，一个负责任的人他必须要做决定，亚当负责任所以他必须做决定，他不做决定是他抛弃他的权利。那夏娃做了决定，亚当要不要负责呢？可能在一般的情况来讲，我们都是个体来讲，可能是这样子的，谁做决定谁必须为他所做的决定负责任。但是在家庭里面却不是这样子，意思说到家庭里面我们看见创世纪那边说到，谁负责？夏娃做的决定呢？谁负责？亚当负责。所以我们要留意，要晓得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是这样的一个定规，我们看见这样的定规，我们了解上帝是怎样来看这些事情，来看这些关系。我们简单的对于我们上一次整个的罪的婚姻伤害，我们大概有点概括的再一次的重复的时候，再一次了解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如果顺服这么重要，到底为什么顺服呢？只是丈夫是头才顺服呢？未来可能会有几次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关于顺服这个主题，希望在这个主题上面能够跟弟兄姐妹呢，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来彼此来勉励。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觉得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加以解释，来更多的来了解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节到第二节。若是你有圣经，请你翻到这段圣经。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两节圣经里面，他说到一切的权柄都是来自神，权柄的来源，以及说到我们面对权柄的态度。这边说到权柄的来源是什么，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什么是在上有权柄的呢？哪些人是在上的呢？可能我们马上想到在上的是谁呢？可能想到国家主席，我们可能想到地方的首长、市长啦，可能想到村里长、村里的干部。哎呀，好像他有权柄呢，我们受他管辖。我要说的，任何一位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他看起来，有些人他的权柄看起来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但是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发觉不是这样子。圣经在这个地方他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到权柄的来源通通是从上帝来的。当然这个跟我们的很多的观念会有关系，会有影响，但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分享，就是说我们不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上帝所说的这件事情呢？权柄都是从他来的呢？不论我们喜欢的权柄或者我们不喜欢的权柄，如果我们喜欢的权柄，感谢主，我们不太会有争议。我们比较大的争议就是常常这个权柄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却要顺服，这是很大的争议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读到这两节圣经里，我们不禁要说了，主啊，难道我要顺服所有的权柄吗？主在这边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人人当顺服谁呢？在上有权柄。为什么？为什么人人必须要顺服在上有权柄呢？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意思是说到每一个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不论他是用什么方法，或者说看起来他是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手段得到这个权柄。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吗？我们相信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主吗？我们相信上帝是国家的主吗？我们相信上帝是这一个时刻的主吗？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否认上帝的权柄是超过这些的，我们就不能够否认上帝的智慧是超过我们的智慧的，我们就不能够否认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在上帝的手中。箴言不是说吗？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之水随意流转。那什么意思呢？哎呀，原来王怎么样做决定都在神的手中嘛。为什么呢？因为权柄是出于神的嘛。好像垄沟的水，什么是垄沟？就是阴沟啊，阴沟里面的水它可以随意流转没有错，但是它必须要在阴沟里面，对不对？它必须要在沟里面转来转去啊，它不能跑到外面去转啊，对不对？外面就溢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他说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既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有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面，既然所有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面，那个决定也是在神的手里面。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但是在神的手里面，他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几十年前，很多的宣教士从中国内地被驱逐出境，那个时候有许多外地的教会的人士都很担心，担心整个中国的宗教情况，担心整个中国的基督教的信仰的情形。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是属主的，那时候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几百万人是信耶稣的，几百人是属主的，大概有几百万人而已。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好像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来统计整个中国有多少人是信耶稣的，不论是三自教会的统计，或者政府官方面的统计，或者是家庭教会的统计，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统计，因为人太多了。为什么人会变得那么多呢？不晓得怎么统计，因为没有办法统计，因为人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办法统计。我们常常说那个时候宣教士被赶出中国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人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甚至迫切祷告、流泪祷告、禁食祷告。好像我们不明白，主啊，为什么你把中国福音的门关上了？但是在今天，我们似乎知道 似乎知道主虽然容许中国教会经验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中国百姓经验这样的事情，主有他的智慧，好像似乎我们今天看到了一点点主当时候的智慧显明出来。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既然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的，那我们的态度当怎么样呢？人人当顺服他，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这段这个地方所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严肃，所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严重，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人人当顺服，不顺服的呢是不顺服神，不顺服神就是抗拒掌权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这么严重的说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见这样一节圣经，我觉得我们需要来看看在婚姻在家庭里面，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个顺服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丈夫不是自己说我要做头啊，那是上帝给他的，不是在个地方说到他做头的权柄是谁给的呢？是出于神啊，是出于神。我们看见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表示我们在顺服我们的神，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原则应用在我们每一个方面。当然我们以后下一次要分享在顺服的几方面的范围里，我们会再一次来介绍这个原则，是应用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是应用在基督徒对于掌权者的一个态度观念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服在神的手下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服在掌权者的手下，因为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分享，愿上帝祝福你。